真盼望我们的诗班继续唱下去，我都听得忘记我要讲道了。往往讲道以后还有诗歌，还有没有？还有，你们等着哈，要有耐心啊。我再把刚才所读的那些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读一遍。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要跟各位所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节圣经的末后一句，和平的君。君就是君王，和平的君王。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也许不止一个名字，好多个名字，好几个名字。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位，他的名字比我们都多，而且更奇妙的是在他没有降生许多年前，那个名字就已经取好的。以赛亚书我们查考是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700多年的时候写的。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得到上帝的默示和感动，他说将来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要赐给你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你们要跟他起名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奇妙。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名字，奇妙。他名称为奇妙，你们还记得上上一个礼拜我就讲这一篇道，他名称为奇妙。还有呢，策士，就是谋士的意思，全能的神，没有一个人起这样的名字。永在的父，没有人起过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个，和平的君王。今天就跟各位思想和平的君王，主耶稣的这一个名字。讲到和平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所听见的口号，常常在报纸上所看的消息，许多人在讲和平，开和平的会议，谋求和平。可是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和平啊？没有和平。越追求和平，越在那里谋求和平，但是和平离我们人类越来越远。还记得上一个月11月20号放了一个影片，就是美国的ABC 电视公司放了一个影片，这个电影片的名字英文叫做 The Day After， 中文叫什么？贺战之后。那么这一个影片耗资了700万的美金，放映了2点又15分钟，吸引了大约7800万的人来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看了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他们立刻接到了1075通的电话，许多的信件。那么老师跟学生在课堂上就是讲这个题目，许多的政治家们围在会议桌上讨论这一件事情，街头巷尾男男女女都在谈论这个贺战之后的影片的问题。这个影片就是假想说有一天这个苏联发射了这个核子弹，炸到了美国的一个城，这个堪萨斯州的这个 Lawrence， 这个城被轰炸。那么这一个城市就在刹那之间一声巨响之后，那个比太阳光还亮多少倍的那个光中，在那个云，这个核子弹爆发了那个云状的那个淹没之中，300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之中，这个城的人5万多的居民在霎时之间他们化成灰烬，他们的家，他们所有的一切 都被焚烧，地上变成一片的焦土。这个城的人看到那个影片之后，心里大受震动，有的人灰心丧志，非常沮丧。他们说，我们所有看了这个影片以后，我们的精力都耗尽了，我们难过，我们绝望。所以那天看完影片之后，有500多个人到山上去为和平而祷告。弟兄姊妹，这一个影片说明告诉我们的一件事，说这个核子战争的恐怖，其实这个影片不过是叫我们重温一下这个恐怖的旧梦。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人类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当那个原子弹丢下来的时候，那个恐怖的情况也有影片可以看，也有报纸电视杂志报道，详细的报道那样的情况。所以有一篇的社论就这样说，他说我们看了这个核战之后的影片之后，他说除了使人重温历史的悲剧，重睹那一种惨状之外，对于如何的避免核子战争，如何的防止核子战争，如何的消除核子大战的危机，没有什么样新的启示，没有新的办法。真的，的确，实在的话，有人说，美国之所以选择跟苏联的这个武器的竞争，你生产多，我生产更多，你生产强，我更强的武器出来。他说，这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个叫什么？叫恐怖平衡政策。你造原子造核子弹来恐怖我，我也恐怖你，你叫我害怕，我叫你发抖。他说这个是不得已的政策，也是唯一的政策。为什么？因为没有新的启示，没有新的办法。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有一天这个核子战争要发生了，都要毁灭，但是没有办法可以选择，因为没有办法可以防止，更没有办法可以消除。那怎么办？只好彼此恐吓，说你假如叫我玩了，我就叫你先玩。所以这个叫做恐怖平衡的政策，没有新的启示。但是感谢主，在这一本的书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找到新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帝给我们有关于人类幕后的光景怎么样，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我们要讲，和平是每一个人所盼望的。个人来说，盼望自己有一个宁静的心，不盼望我们心里面变成一个战场，宁静才能够致远，随时能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情，哎呀，那真好。在我们的家庭来说，都盼望有一个和平的家，有一个平安的家。中国人说，家以和为贵，一家能够一团和气，哎呀，那真是好。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来说，每一个人都渴望过太平的日子，不盼望有战争，不盼望有混乱，对不对？假如这个世界都能够天下太平，让我们过太平平安的日子，那该是多好。种族与种族之间没有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安相处，那该有多好。所以每一个人都盼望和平，盼望得到平安，无论是个人，是家庭，是社会，是国际之间。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年长的，可能经过这个世界大战第一次第二次都经过了，我们也知道那个世界大战的惨状，一次要死多少的人，要损失多少的财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家说哦，不能够再打，这个太可怕，要成立一个联盟会谋求和平。可是曾几何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说不能再打，哎呀可怕，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那就不得了，要怎样成立一个联合国谋求和平。常常开会，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找出来，把许多的和平使者派出来，到处讲究和平，谋求和平，开会和平，签约和平，条款和平。但是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啊？有没有和平啊？联合国要维持和平，究竟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和平啊？不但没有和平啊，反而变本加厉，战争的情况，不安的现象是越来越厉害。哪一天的报纸，哪一天的电视新闻，哪一天的广播不报道世界动乱、战争的消息、死亡、恐怖的消息呢？哪一天没有？而且是最要紧的头条的消息。没有和平，谋求和平，没有和平。那么第二，要请问，为什么没有和平？为什么原因？原因在哪里？这难道是上帝的旨意吗？上帝造了人，叫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做了，就天天想法子彼此征战，彼此挖空心事，来发明杀人的武器吗？你杀我，我杀你吗？这是上帝的旨意吗？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是平安的源头，他盼望人不但有平安，而且在爱中的生活，不是亲情就是友情，这是圣经上的真理。可是人彼此相仇，彼此为敌，整个人类就是一部的战争的历史。今天世界上发生能源的危机，能源不够了。昨天我的儿子，大儿子从芝加哥打电话，早晨他说，爸爸，你知道现在我们这里气温多少？他说-80°。哎呀，他说有一位年长的出去，衣服没有穿够，一出去就冻死了。而且他说现在这里25万人家中没有燃料，没有 gas， 他们太贫穷了。-80°，家中没有暖气。哎呀，25万人。什么原因呢？难道造我们的上帝算错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物质就不够用呢？是不是这样？不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见爱我们的主把我们所需要的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而且是那样的丰富，荣耀的丰富，无论是空中的，是地上的，是地底下的，是海中的，那个原料，哎呀，我们真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竭啊。你再有加一倍的，是世界上的人再加一倍也用不完。但是那些原料到哪里去了？那些物质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打仗去了，军事用途。所以人估计报道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宝藏，所有的人类可以享受的物质的东西，只有20%用在和平啊，80%用到哪里去了？用到打仗、杀人、武器。一颗原子弹多少钱？一个弹头发出来多少钱？在那里，而且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聪明的人、专家学者在里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怎么样杀人，杀得越多，杀伤力越大，越强越好。可怜啊，哎呀，人类的光景。那么请问呢，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如此？ 为什么人追求和平而没有和平？为什么人要用恐怖的方法来巩固彼此，恐怖的政策盼望能够和平？为什么人用这么多的时间、金钱、物力去做杀人的武器？我们看一节的圣经，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新约马可福音第七章20-22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0-22节，请问你们圣经是多少面呢？57面，新约圣经57面，马可福音第七章20-22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够污秽人。我们看这一整段的圣经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这话。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有个规矩，他们到市场买东西或者进了别人的家，他们回来一定要沐浴洗手，要换衣服，清清洁洁才可以用饭。有一天那些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他们就批评说，哎呀，你的门徒怎么不守规矩，你的门徒怎么这么不清洁，怎么不洗手就吃饭呢？主耶稣就说了下面的那段话，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只注重外面的清洁，却是没有注重里面的清洁。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外面吃进去的东西吃了消化落在茅厕里面，这个不能够污秽人了，唯独从里面出来的那些才能够污秽人。他就说了这么13样，他说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且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什么呢？13样：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哎呀，我们找到了答案，弟兄姊妹朋友们，为什么人心里没有和平？为什么人家中没有平安？为什么这个社会国际之间没有平安？原来人心里面就是一个战场。你说人心里面有这么许多的恶念，这么许多的罪在里面，他怎么能够平安？一个人的心里不平安，他自然生活也不平安，一个人不平安也自然影响别人不平安，你也不平安，我也不平安，你心中有厉害的征战，我心中也有厉害的征战， 各家有厉害的征战，当然这个世界没有平安了、当然这世界没有平安。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上说，在非洲有一头的大象发疯了，看见人就伤人，看见东西就毁坏那个东西。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头象发疯了，后来他们抓到了那条象，把它打死了，把它射杀了，检查了一条象为什么发疯了，后来发现什么？发现在他这个耳朵旁边呢，原来是猎人打猎的时候啊，那个毛射过去，没有射死他，他就起来跑。后来那个毛的杆子断了，那个毛那个铁啊，铁毛啊，射到里面去。所以因为有那个铁毛在他的里面呢，他就没有办法安静，没有办法安宁，就到处跑，伤人毁物。照样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人心里的光景，所以因为他里面没有平安， 他外面不可能过平安的生活。那么再一步请问，为什么人的心中是这样？难道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心中是这样的光景吗？不是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看见上帝爱世界上他所造的人，他造人的时候他说来呀，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里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有神的良善在他里面的。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接着他所造的人，把那一位荣耀的神在那个荣耀的光里，人肉眼看不见的，在世界上把他活出来，接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把上帝的公义，把上帝的信实，把上帝的慈爱，把上帝的圣洁，把他活出来，活得那么美好。只是到了创世纪三章那个悲惨的事发生，那里说当人离去上帝，违背上帝，当人把上帝从他人心中的那个宝座上霎时间拒绝上帝，不要他的时候，谁进来了？在人心灵深处的那一个宝座，撒旦的权势进来，那恶者，那凶杀的，那骄傲的，狂妄的，贪念的，那一个恶者来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人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把魔鬼的样式显现出来。哎呀，可惜啊，就是这样的光景。人类之所以今天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有人我们看见了摇头，哎呀，这真不像人说的话，这真不像人做的事，那么的残酷，那样的强暴，为什么？为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因为人弃绝上帝。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在肉身还活动的时候，人的灵死了，就随从各样的风俗，顺服那空中掌权的撒旦魔鬼在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所以人心没有平安，人的心中就变成了那个可怕的战场。这就是答案。所以那个社论说，我们看去看来找不到新的启示，我们看去看来也找不到什么原因，有什么新的办法。感谢主，圣经给我们找出来原因之所在，圣经也给我们一个谋求和平的真实的方法，在哪里呀？感谢主，他赐给我们一位和平的君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有一子为你们生，有一个婴孩要赐给你们，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什么？和平的君王。真的吗？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啊，真的吗？能够名副其实吗？真的。感谢主，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可以起来做个见证，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说耶稣基督做了我和平的君王，住在我心内。他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呢？第一，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用代替之法，耶和华上帝是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人离开上帝了，我们犯罪，我们拒绝上帝，我们与上帝为仇为敌，主耶稣说，好，我来代替这个刑罚。上帝那个刑罚的鞭子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说，主啊，你受的鞭伤是为我，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的罪，这个人他得到平安，他有赦罪的平安。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把我们心中的恶念，拿许多的罪认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洗净我们的罪，医治我们过去所受的那个，即因着罪而受的创伤，然后什么？赦罪的平安就来到。感谢主。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在罗马书第5章10节到11节， 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十节到十一节，请问是新约圣经多少面呢？244。好，214 ，OK， 214。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接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接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接着他以上帝为乐。感谢主，两节圣经三个和好。这里刚是我们说，我们自从人犯罪以后啊，我们的立场忽然就改变了。本来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是上帝所爱的，我们也信上帝，也爱上帝。可是当我们犯罪，撒旦魔鬼进到我们心中，我们立刻改变了一个立场，我们是与上帝做仇敌的。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一件事，你看基督徒的朋友们跟他好朋友甚至于家人亲戚，你跟他谈谈别的事情都可以哈，你谈读书，谈郊游，谈玩耍，谈下棋，谈写字，谈画画，谈电影，谈艺术，都很好。但是你什么时候要跟他谈说主耶稣基督，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脸色就变了。你跟他说讲到上帝爱你，他脸色就变了。很稀奇哦，我讲传道30年了，弟兄姊妹，真的，我遇见好多次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讲讲什么啊，讲得很开心，然后我跟他讲到上帝的福音，说朋友，上帝爱你，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信靠他，你内心得到那真实的平安，赦罪的喜乐，永生的福气。他马上变脸，很稀奇。你看见什么原因呢？罗马书第五章什么原因呢？我们在做仇敌，我们人跟上帝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感谢主，上帝爱他说，我们还在跟上帝做仇敌的时候怎样啊？下面说，借助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说成了。感谢主，什么成了啊？上帝的救恩成了，我们人可以不必再跟神做仇敌，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我们不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乃是在他的恩典之中。我们不把上帝看作仇人，我们在那里说，天上的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主耶稣啊，你何其爱我，你为我死，主耶稣啊，我今天为你而活，主耶稣啊，求你活在我的里面，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基督徒在那里那么的跟主那么的相近，那么的相爱相亲，那是什么立场改变呢？不是仇敌了，主耶稣说，我称你们为兄弟，我称你们为朋友。感谢主，答案就在这里。那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和平从哪里来？因着信靠主与神和好，因着信靠主心里面得着那真是赦罪的平安，把我们那些嫉妒、骄傲、谤毒、诡诈、纷争、斗争、毁谤，把那些东西恶毒从我们的心中除去了，然后怎样？真有平安。那时候你个人真有平安，你天天可以唱，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夺取，对不对？哎呀，感谢主，不是像世上的平安，上帝所赐的平安，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平安。你在狂风大浪，你在人生的风暴当中，你在危险的时候，你在逼迫的时候，你在贫穷的时候，你甚至于在贫病交迫的时候，你还能说，主啊，有平安在我心，不是世界所能赐的，是你做我平安之君在我心中。感谢主，这就是和平真实的办法。不但如此，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说， 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时候，世界的国度要过去的时候，哪一个国度要降临啊？神的国降临。今天早晨我在楼上上了这个新月一课，我们的老师主日学的老师讲得很清楚，哎呀，我觉得很得帮助。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你还没有参加早晨十点钟的主日学，你真是一个大大的损失啊。十点钟就有主日学，有新约，有旧约，有儿童的，有成人的，有这个松柏班的，老年人长年长的。我今天早上上了一课在楼上，可惜参加的人不多，哎呀真好。我听见王老师下了好大的功夫准备启示录，有一天世界的国度过去的时候，哪一个国度要降临？主耶稣基督要设立千禧年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信靠他的人与他在世界上作王一千年，亲自统治这一个世界，那时候的光景，哎呀，完全不一样。我请你们看你两个地方的圣经吧，这是描写千禧年国的光景，好不好？第一个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地方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有没有找到？请问多少面？812面。好，请听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那时候怎么样？世界上的人，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呢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有没有和平啊？有和平。哦，再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说啊，请问多少面呢？翻到了没有？82。 OK， 来第六节到第九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同肥出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蛔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里看到什么？这真是一片的和平的景象，不但人与人之间不战争了，把那个枪打成泥头，他们作为生产之用啊，那时候真是和平用途了哈。这国不攻击那国，这族不攻击那族，而且怎样啊，在动物之间也都调和了。那时候狮子他们吃草了，豹子也不伤人了，也不害物了，蛇也不咬人了。那是什么样的光景？描写那真实千禧年国度主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的光景。不但这样，千禧年以后，一千年以后怎样啊？启示录书最后的两章就出来，白蛇大宝座的最后审判完了以后，启示录第22章出来，新天新地，上帝要设立他的国度，那一个国度平安加增无已，王权直到永永远远，那是平安的君王在那里掌权，一直到无穷极的时代，所有那些信靠他的人在这一个国度里面，感谢主，再没有战争，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灾难，再没有眼泪，那是什么？真实的平安。感谢主，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真是叫我们难过，叫我们害怕，叫我们恐怖，叫我们感觉沮丧，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我们仰天看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1983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我们没有信靠他的朋友们真有盼望，说感谢主，我今天接受你，我今天得到真实的平安。虽然这个世界变幻无穷，虽然这个世界有恐怖，我可以在基督里有平安。而我们信靠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样啊？我们看最后一节圣经，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到19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请问多少面呢？252面，251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到19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再往第20节读到下面，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接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使徒保罗说，如果有一个人在基督里，他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不但自己与圣和好，而且上帝将这个和好的职分，这个和好的福音托付那些信靠他的人，让他们也把这个和平的真实平安的福音传出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您是来做和平的君王。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你，或者是头一次听到你的福音，主啊，愿您感动他，敞开他们的心门，接受你做他们平安的君王，把心中的一切的恶念，一切的罪孽，因着您的宝血洗净，因着您的恩典得到赦免。主啊，在这个特别纪念您降生的日子，你也再次借助您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但接受您做我们和平的君王，我们自己领受了那赦罪之恩，您也把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责任托付我们，把这个和好的福音这个职分托付了我们，让我们要去传讲这一个真实的和平。世界上人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启示新的办法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第90篇，我们要从第12节读到第17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诗篇第90篇可以称它为一首人生之诗，因为是描写人的一生，人的遭遇，人的境况，人的结局和人的未来。那么这一首诗是谁写的呢？标题上面说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是摩西的一首祷告的诗，是从他的内心所发出来的，心有所感动而就写下了这一个诗篇。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曾经活了120岁， 他的人生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初期的时候，头四十年是在埃及国的王宫中，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受教育，所以埃及的一切学问他都拥有。第二个时期就是中期，是又是四十年，在哪里度过的呢？是在旷野里度过的。因为他看出来他不是埃及人，他是希伯来人，他从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把这个真神的信仰传给了他，所以他知道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国受这个法老王的控制，做苦工，过了一种很苦的生活。他有一个心愿，想要把他的同胞从那样的光景里面救出来，带出来。这是那时候，时候还没有到，他还没有预备好。他为上帝做工是凭着血气，他有一天看见埃及人欺负那个以色列人，他就起来一拳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很有力气。但是时候没有到，上帝说你这样的来做我的工作不行，凭血气自勇不行。因此埃及人晓得了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到旷野里面去，在那里再过了四十年。后来的四十年呢，也是他人生的末期，也是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时候到了，上帝呼召他说，摩西啊，你要进去见法老王，把我的百姓从为奴之地带出来，因为他们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他们那个痛苦的光景我已经看见了。这时候摩西反而不敢去了，他说，主啊，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敢去见法老王，我怎么敢向他说话，我是一个嘴口笨舌的人啊，主啊，你找别人吧，不要找我吧。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上帝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做，来服侍上帝，乃是凭着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安排，有了上帝的生命到那样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实的侍奉上帝。当自己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求告那一位万有的主，我们才有能力来侍奉主。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无能的时候，我们求告主，上帝的能力护庇我，我们那时候才能够侍奉主。正如像保罗说的，我所要夸的就是夸我自己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显出神的刚强来。所以摩西的末后的四十年是他的灵性的高峰时代，末后的四十年是他真实为神工作的那个时候。摩西亲自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受苦受难，他们离开埃及到旷野的时候怎么样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在旷野里面他们怎么样行路艰难，怎么样向上帝发怨言，看见许多人因为没有信心不能够进到迦南应许的美地而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他在神的面前有感动，有祈求，有心愿，他就描述这一首人生的诗，就写出来了。上个礼拜天我讲到前面的半段，第一讲到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讲到人生为什么那样的短暂，第三讲到生与死的奥秘，第四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如何能够做神永恒的工作。今天我就接着要把下面的这几节圣经讲，从十二节讲到第十七节，特别讲到摩西的祷告，他有四个祈求，还有四个心愿。有人说人生像一首诗歌一样，不在乎它的长短，只在乎它的内容。真的，无论是一首新诗四行诗也好，是一首旧诗这个五言也好，七律也好，就是短短的几句话， 但是你慢慢在那里读思想的时候，哎呀，觉得非常有味道。虽然只是那么短，但是你里面的意思是那样的深厚。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人生活多少年呢？诗篇九十篇说，大约我们活的年龄，一生是70岁。如果强壮呢，可以活到80岁。然而我们在其中所能够经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在世上活着，好像一声叹息，好像被水冲去，好像睡一个觉，好像这个故事说一遍，那么快就过去。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过得很踏实有意义，我们就看下面的这4个祈求跟4个心愿。第一个祈求，他求什么？他说，上帝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求什么呢？求神指教，得着智慧之心。怎么样得着呢？他说叫我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这样一算去算来，我就醒悟过来，哎呀，我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我要知道我这个人生是多么的短暂。你知道我们刚刚上学校的时候，或者我们学校毕业出来以后，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对人生的短暂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好像活在世界上就是永远的一样。哎，哪里知道几十年的光阴转眼过去，哎呀，老了，哎呀，我要退休了，哎呀，我那个办公室要交给别人了，哎呀，明天开会不请我了，哎，你忽然感觉到，哎，不对了。那时候感觉不对已经很晚了。他说，主啊，求你指教我，让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不要等我老了空背切，不要等我白了少年头了以后才想起来，现在我要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之心，让我知道在我的肉身上面顾及得到，要顾到我灵魂将来永远的事。我短短几十年过去以后，我将来到哪里去？我要在哪里度过我的永远？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12章，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他的家产很丰富。有一天他请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人啊，今年我们的收成真好，您看许多的粮食都没有地方可以收藏了，怎么办呢？那一位主人他想了一想，有了，我要把我的那个仓房拆了，做更大的仓房，把我许多的粮食都囤积起来，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看有这么许多的粮食收藏起来，你可以多年的享用，你只管吃喝享受吧。哎，在人看来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哈，在人看来这个人是很有才干的哦，在人看来这个人是很有计划的，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件事。下面上帝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要你的生命，你所积蓄的那一切要归给谁呢？你看这个人很聪明，但是怎样啊，没有智慧。许多人有聪明有才干，但是他却没有智慧。他做了很傻的事，第一，他想他那些个财物可以使他的灵魂得保住，第二，他没有想到他将来离开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对不对？有聪明却是没有智慧。感谢主，诗人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指教我知道怎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还有呢，让我得着智慧之心。不单顾到我肉身一切所需要的，还要想到我灵魂的去处，我将来要在哪里去度过我的永远。第二， 我们求上帝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学习怎样过日子。圣经里面很 奇妙的告诉我们，不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月过一年，他告诉我们怎样度日子，过一天。圣经上说，你们的日子如何，你们的力量也如何，对不对？这是上帝说的。主耶稣又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难处，你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不对？告诉我们知道怎样过日子。当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感谢你，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明天还活不活我不晓得，我知道今天你还给我这个日子，我要把这个日子奉献在主的手中，我要把我这个人奉献在你的手中，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动作，都让圣灵来管制我，让我的话语出来是造就人的，让我的思想是清洁的，让我行为所做的事是讨主喜悦的。我也相信说，今天一天既会遇见难处，但是你有够用的能力给我，因为你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今天可能有许多的思虑烦恼的事，然而主啊，您告诉我说一天当就够了，我不必为明天烦恼什么，我不必为明年烦恼什么，不要透支明天和明年的烦恼。有好多人是这样哦，今天活着的时候想到，哎呀，明天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啊，十年以后怎么样，想到二十年以后的事，不能睡眠，不能吃饭，哎呀，烦恼不堪。那叫什么？透支烦恼，烦恼还没有到你就透支了，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吧？说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一个井旁哭啊哭啊，哭得很伤心，打水井的那个井旁，你知道哈？那人家就问他，哦，说姑娘啊，你在哭什么啊？他就说，哎呀，先生，你看那个井那么大，就是没有一个盖子。他说，是啊，没有盖子怎么样啊？说没有盖子，这个人一掉下去不就淹死了吗？他说，尤其是孩子。哦，他说，你有孩子没有？他说，我还没有结婚呢。他说，我结了婚了，有一天是会有孩子的，我那孩子很可能就跑到这井旁玩，说我那孩子很可能就掉在井里面了，所以我在这里哭得很伤心呢。他透支未来多少年的烦恼，他就在那里烦恼。我们感谢主，一天每天过得很踏实，昨天过去了，明天不知道怎么样，今天是上帝给我们的日子，我们好好的抓住今天，活得讨神的喜悦，有价值，有意义，很踏实。那就是他第一个求，他说，上帝啊，求你指教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第二个求怎么求的？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第二个祈求，求神转回，使他得着赦罪之恩。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最后造人，我们人真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杰作，上帝是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有上帝的内涵在里面，他造好了以后就说，他说这很好，他就赐福于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又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类，都让他们人来管理。所以你看，人在上帝的眼光中多么高超，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所祝福的，所以人是活在上帝的祝福之中。可是当人犯罪以后怎样？当人离开上帝以后怎样啊？人就不在上帝的祝福之中，人就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为什么人生那么短暂？ 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许多痛苦的事，天灾人祸？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人不再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人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他就祷告，上帝啊，求你转回。你知道人犯罪了以后，人不是脸向着上帝，不是心向着上帝，人就刚硬着心，背向着上帝。我不听，我不肯，我不要，哪有上帝？人就背向着上帝。所以他说，上帝啊，求你转回吧，你不要掩面不顾我们。现在我们向您转回了，求你向我转回。当我们在上帝的慈爱光中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极大的享受。人跟神有交往，那是一个极大的享受。所以好多的基督徒早晨一件事起来就是跟上帝交往，祷告，接着祷告，接着读经，接着默想，跟上帝有一次美好的约会，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典，得到慈爱，得到能力，然后开始面对人，面对事，一天的生活。第三，他求什么呢？他说，上帝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第三，求是求什么？求神使他饱尝了主的慈爱，饱饱的得着了，使他一生一世可以过喜乐的生活。我们都需要喜乐，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愁眉苦脸，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喜欢过得快快乐乐。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喜乐的脸，哎，我们也跟着喜乐。我记得我在那个 Portland, Oregon, 我们那个国语教会的时候，有一位伯母啊，林伯母，她每天都是喜乐的，已经79岁了，快80岁了。我们什么时候看见她，什么时候就喜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公认说，哎呀，林伯母是最喜乐的人，她真是喜乐。照人看来她喜乐不起来，为什么？他年纪这么大，他语言又不通，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他满口四川话，我们平常人跟他讲话，这个不注意听啊，还听不懂呢。哎，他喜乐得很，他说我到哪里去都用四川话，人家一打电话来，喂，我就是讲四川话，他讲英文，我还是讲四川话。他说我去买票，就是跟他讲四川话。我去问那个司机开车问路，我还是讲四川话，他说我这个四川话人家都懂。哎，他好喜乐。平常人听的那个电话铃响，不会讲英文就害怕不敢接啊。哎，他不一点都不怕，他觉得那四川话就是跟他讲起来，哎，蛮有喜乐。你知道为什么？他上帝的爱充满他，真是这个人知道喜乐的根由乃是有上帝的爱充满。真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心里没有上帝的爱，你喜乐不得不起来，你看见什么值得喜乐的你都觉得烦。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上帝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就说不出的喜乐。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可爱，这个花当然可爱啊，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可爱，每一个脸都可爱，那是真正的喜乐。所以他说，上帝啊，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因为有你的爱在我里面，你的爱没有条件，你的爱也不变质，你的爱也不改变，你的爱也不受限制，这样我就一生一世可以真实的喜乐。哎，这是喜乐的秘诀。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喜乐不起来，你很难过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就去祷告，上帝啊，求你的爱现在充满在我的心中。你被神的爱所充满以后，然后你走出来，你就看见样样都是可爱的。第四个求，他求什么？他说，上帝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苦难中还能喜乐。 他这四个祈求，我们人生多有苦难呢、啊、真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遭遇到苦难，有痛苦的事，有难过的事，在环境上面的苦难，在身体上面的苦难，在苦难中还能够喜乐，那是更进一步的喜乐。不要说大的苦难哦，在过去这几天哦，我感冒了，哎呀，嗓子痛，吞口水都不能吞，晚上睡觉不能睡，为什么呢？那个嗓子发干，这么一呼吸的时候啊，那个空气一经过那个发炎的地方，就痛醒来了，不能睡，吃东西不方便，呼吸不方便，然后这个鼻子啊流鼻水啊，我那两包那个 T 恤都用光了。昨天晚上要开始第三包，那个水就一直源源不断的流下来，一流了，这个头整个都空的难过。感谢主，虽然如此，还可以唱歌啊，在苦难中还可以喜乐。我说主啊，这一点小事算得什么？哎呀，想到主您受的那个痛苦，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大钉子钉下去，那个血一点一点的流出来，你因为我戴荆棘的冠冕受羞辱，人土唾沫在你脸上，你所受的不但身体的苦，心灵的苦，哎呀，我这一点苦算什么？还能够歌唱，哎，还能够感谢，哎，还能够讲道呢。礼拜五早晨还到基督工人神学去讲道呢，礼拜五晚上还向青年团去讲专题呢。哎，他的恩典够用啊！感谢主，今天早上还能起来，昨天好厉害。我说，哎呦，要是今天是主日，礼拜天就糟了，我这个起不来了。感谢主，有信心，说明天可以照样起来。哎，今天起来了。还蛮好的，除了有一点感冒之音以外，你们不觉得有别的？在苦难中还能够欢呼喜乐，感谢上帝，这是他的祷告。他第一求，上帝啊，求你指教我，让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得着智慧之心，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一个愚昧人。第二，上帝啊，求你回转，使我的心也转向您，使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跟神和好，享受在神的祝福之下那一种日子，不在震怒之下。第三，求主使我们保得他的慈爱，好一生一世过喜乐的日子。第四个求，上帝啊，我虽然在苦难当中，求你赐给我喜乐，好使我可以在苦难中拥有喜乐，还能够赞美主，还能够欢呼。 OK， 我们再往下面看四个心愿。四个心愿他愿什么呢？第一愿，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这是第一个心愿。什么意思啊？能够懂得上帝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他不是糊里糊涂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上帝啊，你拯救了我，您把我安排居住在这个地方，你说疆界是你划定的，感谢主，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年岁是你赐给我的。主啊，你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我跟这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您的作为是什么？您要在我接着我在您自己的那个永世计划里面做一点什么事啊？我不是白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活着一天，上帝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好像前几天我在那个我们冬令会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赵牧师来讲道，还有七位的弟兄姐妹开车从 LA 来，八个钟头，七个年轻人，到人看来他们是个大傻瓜，是一些大傻瓜，在上帝看来他们是智者嘞。为什么呢？在暑期当中难得有这个假期啊，平常功课很忙，压力很大，暑期当中度假玩玩啊，或者是太累了睡大觉，或者是功课没有赶上赶功课，这都是好的。 在人看来，但是这七个人他们确实把他们的假期用在我们那个冬令会上面，他们唱诗，他们做见证，他们把从神所 领受的恩典恩赐分给我们，让赴会的人大大的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想他们究竟是傻瓜是智者？他们是一些明白上帝作为的人，就接着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接着他们所做的见证，使我们赴会的人得到帮助，将来这一个工作在那个勇士里面还被纪念啊，在上帝的勇士计划里面他们做了那么一份啊。所以他有一个心愿，摩西说，上帝啊，让我知道你的作为，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第二个心愿是什么？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上帝的荣耀向子孙显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我们的儿女有出息，盼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光宗耀祖，对不对？所以到了龙年的时候，好多人都生了，大家都生了，是生龙子啊，盼望这孩子有出息啊。但是你知道怎样真是我们的儿女能够光宗耀祖？我告诉你，有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恩待，但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子孙身上显明出来，关心我们的子孙他们的信仰，把他们从小的时候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明白接受神的救恩，担保你的儿女真是有出息，我们的子孙能够看见了神的荣耀，真是能够荣耀上帝。我们有个小儿子，我们离开台湾的时候17岁，现在快4年的时间我没有见他的面。17岁的孩子啊，18岁是很需要父母亲在身边，对不对？寂寞的17、8岁，我们这里好多寂寞人，怎么放心呢？这是感谢主，有一件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位信靠上帝的，从小时候我们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可是他在初三的时候才清清楚楚信主得救。所以他写信来告诉我们说，爸爸，我这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学校，一个地方是教会，一个地方是我的住处，人要找我就在这三个地方。他参加教会的侍奉，每一个主，他考大学的时候他没有拉一次不去敬拜上帝，他去考大学的时候没有一次停止他的侍奉，他做师班长，他教主日的学，他接那些孩子们，送那些孩子们，每个主日如此，到了就要考大学了，他还是照样，神不亏待他，感谢主。他考取辅仁大学的外文系呢，照人看来，哟，他真吃亏了，把那个时间都，这个最要紧的时刻，你怎么还可以去礼拜堂，还可以去做那些事情啊？但是感谢主，真的，我们要我们的子孙能够光宗耀祖，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所以摩西有这样的心愿，上帝啊，求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第17节，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第三个心愿是什么？他说，上帝啊，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让人看见，从我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美丽。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美啊，不但姊妹爱美，弟兄们也爱美了。但是那真实的美是什么？你知道外面的美很容易过去哦，几十年就过去了，几年几十年，哎呀，老了。好像有一位老弟兄，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这个松柏班查经的时候，他说，照着我的身体来说，照着我的心情来说，我真是不觉得我老了，只是我那个卧房里面四周都有镜子，可是一看镜子，哎呦，真的老了哦。外面的美丽真是很容易过去，但是感谢主，摩西有一个心愿， 他说上帝啊，愿你的荣美，不单是美，而且是荣耀的美，在我身上能够把基督活出来，那个真实内在的美啊，真宝贝。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爱，那个圣洁，那个公义，那个信实，那个节制，那个温柔，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那是什么美啊？荣耀的美丽，而且不过去的那种美丽。末后一个心愿，他说，主啊，求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求主来建立。他先谈到荣美，然后谈到做上帝的功，他先谈到神的作为，然后才谈到为主工作。我们做主的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拼命卖力气，我们做主的功乃是我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流露。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决定我们做什么样的功。我们是一个有基督荣耀荣美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所做的那个功有价值。我们是懂得上帝作为的人，我们所做的那个功正在他的旨意之中，在他的计划之下啊！所以他说，上帝啊，愿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撒旦最喜欢破坏。你还记得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吗？他说撒种的出去撒，撒在哪里啊？撒在路旁的，结果呢，飞鸟来把它吃掉了。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讲解给他们听，他说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撒在那个路旁，人的心刚硬，又不明白神的道，结果撒旦来就把上帝的道夺去了。所以我们做主的功，无论做大做小，明显的暗处的，我们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愿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功，我手所做的功求主建立。我们做了功了以后，用祷告继续来维护那个工作，求神保守那个工作，不至于所做的那个功就随流失去，在神的面前蒙纪念，在人的身上有功效。所以这是摩西的四个祈求，四个心愿，在他祷告的诗里面。今年新年刚刚开始，这是第二个礼拜天，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求主恩待，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求主向我们转回，让我们天天过着与神和好交通的那一种生活里面。第三，求神的爱浇灌我们，使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使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过喜乐的日子。我们求神恩待，使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喜乐的心。然后有四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是什么？他说，上帝啊，愿你的作为向我们显明，愿你的荣耀归到我们子孙的身上，向我们子孙显明。第三，愿上帝的荣美归到我们的身上。第四，愿上帝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不至于徒然。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但愿这些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但愿这些话语不至于突然的就过去，但愿你圣经的真道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1984年刚刚要开始过着日子的时候，主啊，您给我们有摩西这样的祈求，有像摩西那样的心愿，以至于我们这一首人生之诗写得完美，写得充实。我们这样祷告谢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